下面的时间咱们接着为大家讲述樱桃红了这个故事的下集。本故事作者水中飞鸟九，来源百度贴吧，由大凯为您播讲。那天我去上学了，赛虎去山里找野物了，家里就只剩下四个小狗崽子。那个时候他们不过一个半月，还太小，就在门前的空地上玩。我跟赛虎几乎同时到家，就看见大门口门槛上到处散落着小狗的尸体，还有皮毛的碎片。赛虎当时就疯了，把小狗们的尸体叼在一起，喉咙里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。我知道赛虎只有在极其生气的时候才会这样，我也忍不住哭了。虽然我可以用残酷的手段去对待敌人，可是我把赛虎跟小崽子们当成亲人一样，我哭得很伤心。村里没有一个人，我知道他们都在门后面看着热闹呢。想要知道是谁做的并不难，整个村子不可能全部都守口如瓶，只是现在如何安慰赛虎成了最关键的事儿。从看到狗崽子们的尸体那一刻，赛虎就疯了，他不吃也不喝，连我靠近他他也会炸起毛来。可是我没有退缩，我走到他跟前搂住他哭了，赛虎也哭了。原来狗跟人一样，哭起来的声音也是呜呜呜的。我在院子里挖了个坑，铺上了一条新的床单。赛虎把小崽子们一条一条地叼过来，用舌头舔舐着他们身上的血，动作很轻，好像是怕把他们吵醒一样。我越加泣不成声，赛虎也哭着用爪子往坑里拨土。我们俩就这样把小崽子们埋了，依偎在土堆前面。我对赛虎说，别激动，咱们慢慢打听看是谁干的，君子报仇十年不晚。赛虎好像听明白了，眼光当中逐渐变得柔和了下来。第二天我没去上课，因为成绩一直很好，老师待我格外优厚，没有问东问西，而我就专心地在家陪赛虎，小心地陪伴着他，生怕他会发疯。可是赛虎平静地让我心疼了，他一个劲儿地把我往门口拽，我知道他是想让我去打听那天的事儿是谁做的。看着他眼中闪烁着希望之光，我嘱咐他看好家，然后就出门了。事情不难打听的，只要你给小孩子们买点零食，自然就会知道你想知道的一切。原来是他呀，小芳。记得赛虎刚生宝宝没多久，他就来找我要狗崽子，我当然是一口拒绝。他不死心，又在学校问我要了好几次，我都没答应。那天他们家人趁我不在过来偷狗，因为害怕赛虎又不敢拿回家，索性全部摔死了。他爹他妈他哥三个人，还有他，必然是通风报信的，不然他们怎么会撤走的那么及时呢？凶手找到了，可是如何去惩罚他们却成了难题。我日思夜想也不得其所。他家不比黄二，人口众多，也不比村长能凑到那么好的机会。既然没办法，就先从小芳来吧。于是在学校，我开始有意无意地巴结小芳，装作小狗崽子的死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。有时候我会给他买一个小饰品，或者请他吃点好的。最重要的是，我每天都把作业借给他抄。慢慢的，他就被我笼络住了。我们有时候一起走，快到村口的时候就分开。尽管我们处得挺好了，可是他们的家人却并不知道，这无疑给我的行动 带来了极大的便利。那时候我们都已经上高三了，功课紧张，每天不停地考试摸底。他本来学习成绩就不好，这下子更吃力了。这天因为作业特别多，他说晚饭之后来我家拿作业，还说千万别告诉他的家人，那样他就死定了。饭后天已经黑了，我叫赛虎去地下室藏好。赛虎好像知道了什么，兴奋极了。小芳来的时候已经快十点了，还没进门就催促我快点。我说还没写完，让他稍等一下，他就进来了。可是他进来了却不进屋，就站在院子当中。我装作很生气的样子说，怎么，我家很脏吗？然后我转身进了我爹的卧室，他犹豫了一下也跟了进来。我心里不停地说，嘿，我等的就是你。地下室里赛虎已经恭候多时了，听见关门的声音就迫不及待地窜了出来。小芳吓了一跳，啊的叫了一声。我这时候猛地推了他一把，他就像黄二一样连滚带爬地跌了下去，而我用最快的速度跟赛虎冲了下去。我知道我的时间不多，他们的家人最迟十点半就会开始找他了。来到地下室，他被摔了，可神志清醒。我跟赛虎把他拖到墙根，用链子固定好，然后就急急忙忙地上去了。地下室的门本来很隐蔽，隔音效果又相当的好，我又把爹的卧室弄得很乱，所以一点也不担心。我回卧室换了睡衣，把头发打湿，装作刚洗完澡的样子。果然不一会儿就听见了敲门的声音。我起床开了门，是他爹、他哥还有他妈妈。当时他们冲进来了，问我看到小芳没有。我说没有，可他们显然不信，还要看看我家的屋子里头，可因为害怕赛虎没敢往里冲。我喝停赛虎，他们就冲了进来。赛虎被我拴在院子里使劲叫唤，我想这会儿就算小芳发出声音也会被赛虎的叫声给遮住的。他们草草地检查了一下，又看我很镇定，所以就走了。临走的时候还说见到小芳让我通知他们。那一夜我跟他家人一样一夜未眠，听着他家里的人来了去了到处乱找，我心中一点也不紧张，反而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兴奋感。接下来的几天整个村子的人都惊动了，警察也来了。两年之中村子里丢了六个人，要不惊动也难。大家组织了人往山上去找，我也去了。我跟他哥哥分到了一组，他哥哥叫小帅，其实人长得一点也不帅，满脸横肉，脾气也是相当的火爆。自从他妹妹丢了以后，他看谁都不顺眼，谁都有嫌疑。本来他在蛮狠，对我来说也只是个路人，可是谁让他摔死赛虎的崽子了呢？于是我们成了仇人，只是他并不知情而已。找人的队伍里面也有警察，一路上他们对所有人都察言观色，我也加倍小心地控制自己的情绪，生怕会露出破绽。就在寻找的时候，一个计策浮上心来，我不仅不再着急，反而比以前更冷静了。我们住在山边上，每年都有狼出没，那一年也有几起伤人事故，一旦人碰上狼群，那是绝无生还可能的。当天晚上找到天黑，我跟大家一样精疲力尽地回到家。一到家赛虎就扑了过来，围着我撒欢。我草草地吃了点东西就来到了地下室。小芳坐在地上，见我来了她猛地跳了起来，指着我就骂。我也不甘示弱，拿了个木棍当头就给她来了一下子，血当时就流下来了。 他吓坏了，捂着头哭了。我把小芳固定到了柱子上，他愣了，没有挣扎。可能是我刚才把他给吓住了吧，他老实了许多。我把他的衣服裤子全部脱掉，放在一边的地上，让赛虎把衣服撕烂。赛虎疑惑地看着我，我给他做了几次示范，他才明白过来，扑到衣服上一顿乱撕。不一会儿，那些衣服就成了布条碎块。我把赛虎领到小芳的身边，指着他的脚对赛虎说，赛虎吃吧。赛虎明白了，猛然一口咬下去，小芳的脸一下子就白了，嘴里大声喊着饶命。没几下子，赛虎就把他的一只脚啃了下来，小芳也晕了。我喝止住赛虎，戴上手套把那只脚拿了过来，因为袜子跟鞋子还在，所以显得分外恐怖。我给小芳止了血，毕竟我还不想让她死呢。地下室里那两个活的早就熟悉了这样的场面，不仅没有害怕，还津津有味地看着。我回头瞪了他们一眼，他们立刻就把头缩了回去。我叫上赛虎，拿上衣服跟那只脚出去了。到了后半夜，我把那些衣服让赛虎去扔，又害怕他会扔到上次扔箱子的地方。我就想起以前我跟赛虎曾经去过的那个山上，并且我在那山上捡了几颗漂亮的石头。我赶忙找出那些石头让他看看，他闻了闻看了看，一下子就明白了，叼着衣服跑了。那个夜晚赛虎跑了两趟，因为这次没上次那么远，路也相对好走。他回来的时候天已经蒙蒙亮了。我知道不久之后大家就会找到那些东西，也不知道我的这个计划能否成功。我在天大亮以后就上学去了，具体怎么找到的不得而知了。反正我下午回家的时候发现村口的警车已经没有了，路过小芳家的时候听见里面传来撕心裂肺的哭喊声。哼，我知道我成功了，没错，我真的成功了。警察找到了被撕碎的衣服跟半只脚，就认定了这是野狼吃人事件，结了案就撤走了。我听着里头的哭声，心里别提有多痛快了。当初摔死我家狗崽子的时候，没想到我跟赛虎也是会哭的吧。小芳的事情过去之后，我的心情前所未有的好，每天都去地下室里看她，给她带零食安慰她，并且告诉她让她等着，我很快就会把她全家接来陪她。他歇斯底里地大声叫喊，小玉，咱们不是好朋友吗？你怎么做到底为什么？为什么呀？我告诉他，为了赛虎的孩子呀，那四个小生命刚好用你们家的四个人来抵命。他听到我提到赛虎就开始发抖，
那跟我没关系啊，是我爸妈跟我哥哥干的，你为什么抓我呀？我只是想要个小狗而已，让他们来偷，没想到他们会把他们全部摔死，我真不知道。
原来他就是罪魁祸首，看来呀，我还真没抓错人呢。我开始筹划把他们家剩余的三个弄下来，这说起来容易，做起来却很难。首先把他们弄来，总得有地方安置吧。50多平的地下室里已经有三个活的了，还堆放着许多杂物，再安置三个还要让他们不能彼此接触到，简直是不可能。我不由得想起了奶奶早已经准备下的那口棺材，那里可以装一个，剩下的两个只好再想办法了。我从网上邮购了几副仿真手铐，还有各种圈禁工具， 快递非常给力，很快就寄了过来。我看了看，质量还真没得说呢。首先，我把目光盯在了他哥哥小帅身上，他也是最难弄的，不仅身量高大，脾气暴躁，好像还挺有力气。决定了之后，我又从网上买了迷药，就是从我上次买催情药的那个店家买的。你还别说啊，他家的药效果真好啊。药很快就寄来了，现在开始行动。小芳关在地下室里快一个月了，想必是很着急了，我得尽快才是啊。我发现小帅并不经常在家，多半是在镇子上的一个网吧里泡着，就算回来也是很晚。我家在镇子的最里边，不是他的必经之路。不过我家后院有一条近路，我惊喜地发现他有时候会经过。赛虎可能明白我要干什么，这些天格外的乖，把整个院子守得密不透风。我把一个很大的毛毯淋湿了之后放在那条路上，吩咐赛虎守着，如果他来了不要让他过去。大家都知道，一个大的毛毯弄湿了，两个人都抬不动的。终于一个多星期之后，一大清早我就听到了赛虎的吼声，立刻冲了过去。果不其然，我看见小帅站在那儿，手里拿了一个棍子，跟赛虎在那僵持着。我让赛虎退后，他看我过来就骂，你他妈一大早找不痛快是吧？总有一天我会把这狗给他弄死，我吃了他的肉。当时我这心一下子就揪起来了，我想起了被他摔死的那些狗崽子，气得手也不停地抖。我对他笑，叫了他一声小帅哥。他看我受了他的骂还笑，很是得意。我叫住他说，小帅哥，这个毛毯昨天我在河里洗了，却拿不回去了，你能帮我拿回去吗？挺沉的。他明显不愿意，说有事要忙。我许诺，如果他帮我拿进去，就给他30块。他看了看近在眼前的院子，答应了，让我回去把赛虎看好。我一路小跑的回去，我连心都在唱歌呀。对呀，我怎能不兴奋呢？他很快就拿着毛毯进来了，往桌子上一放就要钱。我给了他张100的，他眼睛当时一亮，就说道，我没零钱，你家还有活钱没有啊？我知道他看我一个女孩又是一个人，估计啊是耍赖。不过这不正是我想要的吗？我假装想了想说，我还有一个大桶想要抬到地下室。他听说我家还有地下室，很是惊讶，但是没想太多，爽快地答应了。我从桌子上拿起一罐饮料，打开递给他，说道，小帅哥，你稍等一下。他一看是饮料，咕咚咕咚地喝了大半瓶。桶呢？我指了指爹的卧室，他就走过去了。要说那个店家的药还真没得说啊，他刚走到我爹的卧室里就一下子摔倒了，眼睛还睁着，惊奇又满脸难以置信地看着我。我也没对他客气，对他甜甜一笑，把赛虎叫了过来，把他从台阶上推下去了。没错，对待敌人我向来是不会心慈手软的。地下室里的三个活物表情各异，而小芳看到我真的把他哥哥弄来了，也惊异地看着我。他大概没想到一个弱不禁风的女孩竟有如此大的能力。我把小帅放在柱子前，找了一个特别粗的铁链从柱子上环过去，再用手铐把他铐在铁链上。因为他身体强壮，我对他格外优厚，所以多加了一道锁。做完我就上去了，锁上门就去上学。走到路上，我忽然想起一件事，吓了一头冷汗，赶快回来冲到地下室。还好小帅没醒啊， 我从他身上找到了一部手机。我不禁感到后怕，冷汗一直在冒。出人意料的是，小帅在地下室里格外的安静，没有吵闹，只是恶狠狠地盯着我，眼神像是要吃人。那天是我大意了，现在想起来还后悔的恨不能把自己拍死。那是小帅被我关起来的第三天，我去送干粮，一进门并没什么不妥的。我走到柱子前面，他猛地站了起来，他一下子把我卡到了柱子上，手里拿着个螺丝刀对着我的喉咙，钥匙拿过来。我还没吭声呢，就听见身后有声响，是赛虎。他猛地扑了过来，小帅来不及反应，螺丝刀猛地对着赛虎就扎了过去。只听赛虎哼了一声，同时小帅也松开了我，啊的惨叫一声。我趁机离开了柱子，回头看的时候，只见赛虎的左眼里插着那根螺丝刀，嘴里咬着小帅的手，因为用力过大，那手早已跟身体脱离。小帅捂着胳膊在一旁惨叫，赛虎的右眼里也流着血。我吓坏了，一把抱住赛虎不让他乱动。我看了看小帅，现在还不是跟他算账的时候。我拉着赛虎出了地下室，把门锁好，就去了镇上的兽医所。我是一路走一路哭啊，我深怕赛虎会死掉。到了诊所，兽医也吓坏了，赛虎满身是血，两个眼睛，一个插着螺丝刀，另一个被血液糊住了。兽医取出螺丝刀，给赛虎清洗了两只眼睛。我发现赛虎的右眼没受伤，只是刚才看着吓人，而左眼，兽医说伤了神经，不可能再恢复了。兽医给开了些药，打了点滴。打点滴的时候我就抱着他，他格外安静，还不停地舔我的手。我知道他只是在安慰我。我一直哭一直哭，知道妈妈死了，我很气愤，也伤心地哭了几天。现在赛虎受伤了，而且是因为我，我觉得比我知道妈妈死讯的时候哭得更惨。我决定一定不能让小帅痛痛快快地死，我要把他们全家都抓到一起，慢慢地凌迟。赛虎打完点滴已经是半夜了，我又拉着他回家了，给他吃了点东西，喝了些牛奶，安抚他睡下。可能是点滴跟开的药水里面有镇定的作用吧，赛虎很快就睡着了。我一个人来到了地下室，地下室里那四个活的都坐了起来。小帅的手被赛虎咬掉了，我给他戴的手铐现在一个在手上，因为当时我是把铁链环在柱子上的，所以虽然他一只手断了，也没法逃脱手铐的限制。断掉的手臂已经被他拿自己的裤子包扎好了。看来啊，小帅还是一个挺惜命的人呢。我从门口拿了一个木棍，缓缓地走向小帅，他往后退着，却没有求饶。我拿起木棍照着他伤手的位置狠狠地敲了过去，因为有铁链的束缚，他无处闪躲，只听到一声惨叫，他就疼晕过去了。我找到了前几天买的铁链跟锁子，在柱子上那个突出挂了起来。小帅晕倒了，我把他拽到了柱子旁，用铁链在他的脖子里绕了一圈，不足以致命，但是却不能达到挣脱的松紧度。然后我又来到他的脚边，拿出镣铐固定到了爹的床上，这样他就只能坐着没法站，更是没法躺。可是这还远远不够啊，我给了三个活物一人一份干粮，没给小帅。我给他治了伤，不能让他轻易死去啊，他的命是赛虎的，除了赛虎没人可以让他死，他自己也不行。 小帅的失踪并没有我想象的那般引人注意，原因是他经常去网吧或者出门玩，经常一两个月都见不着人，他的家人也习以为常了。院子里有一个奶奶腌菜的大缸，我把它挪到地下室门口，用被子包裹住，拿绳子吊到了地下室里。赛虎的一只眼睛瞎了，我得做点好吃的让他好好补补才是啊。赛虎可能也是报仇心切，没过两天又活蹦乱跳了。我每天仔细地给他换药喂药，一丝也不敢怠慢。因为赛虎失去了一只眼睛，他的方向感有点受到影响，不过我不在意，只要他活着就行了。再说了，可能习惯了两只眼睛走路，突然少了一只，不习惯而已啊。我开始给小帅喂干粮了，他们家人团聚之前，我总不能让他饿死吧。经过几天的折磨，小帅再也没有之前的傲气了。每次我来送干粮，他也是跟那三个活物一样，两眼放光。那只被赛虎咬掉的手因为没有消炎，所以感染了。因为长时间坐着又不能如厕，所以整个人看起来脏乱不堪。而赛虎在我的精心照料之下却越来越好了，已经能够随我出入地下室，而且走路速度丝毫不受影响。我知道那只螺丝刀原来是靠近小芳的，必然是他从他的位置扔给他哥哥的，是他害死了我家的四个狗崽子，又是他害得赛虎失去了一只眼睛。我该怎么惩罚他呢？为了不让他从中作梗，我决定先小小惩戒一下吧。那天晚上我来到了地下室，四个活物看见我都坐了起来，因为小帅实在是太脏了，我已经不能让他坐着了，把他的链子放长，让他可以如厕。我来到小芳跟前，问他螺丝刀是不是他扔给小帅的。他摇头否认。我又转过头去问小帅，小帅赶紧说，就是他，是他给我的。其实我们村里都知道，他们兄妹的感情是最好的，从小到大只当哥哥的不知道为当妹妹的打了多少架，而现在呢，在生死面前谁还有半分情谊呀？我把小芳压在墙上，伸手掐住她的喉咙，因为她现在只有一只脚，重心不稳，也就无法太过挣扎。因为无法呼吸，她把舌头伸了出来，就是现在。我手起刀落，只见一团血肉从他的嘴里滚了出来。他难以置信地看着我，发出呜呜的声音，嘴里也不停地冒着血泡。你以为就这样完了吗？我又趁他吃疼，猛地把手伸进他的左眼，用力一抠，他的眼珠子就掉出来了。我放开他，他瘫在了地上，晕倒了。我现在可不能让他死啊。我拿了一整瓶云南白药倒进他的嘴里。我回头看看小帅，只见他躲在柱子后头瑟瑟发抖。我叫来赛虎说道，过来吃，吃啥补啥，过两天我再弄几个眼珠子给你吃。柱子后的小帅抖得更厉害了，而那边的两个活物看着热闹，我一回头他就赶紧躺下了。怎么他们也会害怕我吗？我看了看小帅，没有动他。我问他想出去吗，他赶忙点头，跪倒在我的脚下说，小玉妹子，你放了我吧，只要你放了我，你让我干啥都行，我不报警，绝对不报，我求你了。说完之后砰砰砰地磕着响头。你起来吧，我不会伤害你的，等过两天我就放你走。他猛地抬起头，一副不相信的样子。我说道，不信就算了。他赶忙说，我信，我信。我带着赛虎离开了， 嘴角带着一丝冷笑。放你走，谁来给我家崽子偿命呢？我知道小芳的爹妈是这个镇子上最宠孩子的人，否则也不会因为小芳的一句话全家出动来偷我家的狗啊。正是因为他们的溺爱，导致两个孩子都蛮横无理，脾气也都不好。小帅又是他们家的独子，若是他们一旦知道小帅这次真的失踪了，那非得把整个镇子都翻过来。我知道先下手为强的道理，准备好一切就要动手了。我每天都到地下室里去，小芳现在的情况特别惨，一只脚没了，舌头也割了，眼睛往外渗着血，她已经站不起来了，靠在墙上看我进来也没动。我走过去摸了摸她，发现她在发烧。对呀，受了如此重的伤又没有好好治疗，怎么能不发烧呢？我撬开她的嘴巴，给她灌了一些消炎退烧的药。我走到小帅跟前，他的一只手臂耷拉着，我走上前去说，小帅哥，你的这只手再不治的话，恐怕胳膊也得报废呀。他听了只是更加惊恐地看着我。我又说，你看你进来了，我没伤害你，要不是你企图伤害我，赛虎也不会咬掉你的手的，对不对？你出去的话不会报警吧？他听了之后眼睛里闪烁着希望的光，赶忙说，不会不会，我发誓。他发着誓说，如果报警的话如何如何。嘿，我没说话，带着赛虎走了，给了他无尽的希望，又不让他如愿，这正是我要的。第二天我又来到地下室，拿来了他的手机，说道，小帅哥，你的事儿我还没想好，你家里的人一定着急了，你能给他们打个电话吗？你就说你去外地了，挣了大钱，一时回不去，行吗？我考虑好了就放你走，你得配合才行。他听了赶忙点头。我把手机里的号码找到，按了拨通键递给他，我手里拿着刀对着他的左眼，赛虎也在旁边，只要我一声令下，赛虎就会扑上来把他撕了。他果然没让我失望，照着我说的跟他爹妈说了，我很满意，多给了他一个馒头就走了。他在我身后喊，小玉，你快点放我出去吧。我点点头笑着走了。放你出去，做你的春秋大梦吧。果然第二天整个小镇都在传小帅在外地挣了大钱。中午时分我看见小帅妈了，她一张笑脸已经看不见眼睛了，走路也轻飘飘的，好像一下子就忘记了她家丫头不久以前刚死掉这个事儿，见人就说。接下来的几天我不再提放小帅走的话，只是在生活上待他优厚一些，每天给的干粮是双份，还给他火腿肠和药。他看我如此，越发觉得我真会放他走，反而没有前几天的焦急了。马上就要年关了，学校里放了假，我要在假期里把他家的事情做完。这天我决定跟小帅摊牌了，我从爹的卧室里面拿出了20万放在小帅跟前，说道，小帅哥，这几天我想好了，决定放你走，可是我有一个条件。我没继续说下去，他以为我在等他表态，赶紧跪下说，小玉妹子，只要你肯放我走，我什么条件都答应，你就是让我去死我也绝不含糊。我笑着说，我怎么忍心让你去死呢？你只要把你爹妈骗来就可以，他们来了我就放你走，而且我还给你20万，你走了以后啊就不要再回来了， 行吗？他一下子愣住了。小芳在墙边上发出呜呜呜的声音，我知道他在阻止小帅。你考虑一下吧，我绝对不可能勉强你的。说完带着钱跟赛虎走了。再来到地下室已经是第二天了，小帅显然是想好了。我一进来他就迫不及待地表决心，说是答应我。小芳则在那边激动地呜呜着。我知道这回他们兄妹没能达成一致意见。我点点头，像摸赛虎一样摸了摸小帅的头。我感觉到他在发抖。我没说话就走了。这天呢，我让小帅给他家打了电话，说年前回来接他们去外地过年，过完年就在那里生活，不回来了。果不其然，第二天我就听到小帅他妈的声音，说他儿子挣了大钱，要接他们去享福，以后再也不回来了。就后天吧，我这样想着开始行动。小芳已经豁出去了，每天呜呜呜的。我知道他想阻止小帅，可是小帅只想到了自己，想到可以逃出牢笼。为了逃出去，他可以出卖父母，出卖妹妹。这样的人渣居然会相信我会饶他一命吗？说实话，我也曾经想过饶了那两个老的，可是开弓没有回头箭呢，既然做了就只能走下去。到了第二天，我让小帅又打了电话，说是明天晚上来接，让他们晚一点到我们家里等着，他会从小路上过来接他们。他爹说，喂，为什么跟个做贼似的，大晚上的在人家家里头不好吧？小帅一一解释，说是不想让以前的朋友知道，他的朋友知道他发了财会找他借钱，而到我家等是因为天太冷了，在外头会冻坏，而且我家离小路近呢，方便。一开始的时候他爹还有些犹豫，他就发火了。他爹赶忙说，行行行，都依你。到了第二天晚上他们就来了，没有一点客气，理直气壮地说，小玉啊，借你们家房子用一下，把你们家那死狗看好了，别咬着我们呢，反正你家大又只有你一个人，不会打扰你的。听这口气啊，好像是他的家似的。一瞬间我所有的犹豫和不忍都消失了，眼前只闪过四个小狗崽子支离破碎的身体。晚上十点开始行动，我思考着两个一起吗？把握不大呀，分开吧。首先从老头开始。我来到老头跟前说，三叔，我有个箱子想搬一下，可是一直搬不动，您能帮我搬一下吗？小芳他妈马上跳了起来，嘿，你个死丫头，借你个房子坐坐还让我们干活是吧？你知不知道我们家小帅发财了，以后你想让我来你家我也不来了。老头倒是没啥说的，站起来跟我走了。老地方老方法，可是心情却不一样。若不是为了赛虎，我真的想放过他，可是不行了，已经走到这一步，后悔也晚了。要么放过他吗？我太纠结了。算了，不管了，动手吧，全当是为了赛虎。走之前没忘了给小帅他妈拿了一罐饮料，他欣喜地接过说，这还差不多。我跟他爸走到了爹的卧室，我指着旁边的一个木箱说，就是这个。可是他却不看木箱，定定地看着我，一把把我抓到跟前就摸我。我吓坏了，我还以为他知道了什么，可是当他的嘴巴凑上来的时候，我松了口气。哎，三叔，婶还在外头呢。然后我又拉开了地下室的门，去地下再说吧。他看了看地下室， 点了点头，抱着箱子下去了。那天晚上我没开灯，因为他们是两个人，所以必须要格外谨慎。我打着手电，他拿着箱子，我在后，他在前。我趁进门的时候拿了一片砖，早就准备好了。下到一半的时候，我猛地对着他的后脑勺就砸了过去。赛虎随后扑了上来，他一下子懵了。等到他反应过来的时候，赛虎已经把他扑倒。只见一人一狗做着最激烈的搏斗。我帮不上忙，我忽然想起赛虎嗅觉灵敏，就猛地把手电关了。而人一下子在黑暗当中就会失去方向感，可赛虎在黑暗当中却是如鱼得水。不一会儿他连招架的能力也没了。我还是没开灯，把他拉到奶奶的棺材跟前，把他推了进去，然后用手铐链子锁好他。我没忘记上边还有一个，跟赛虎赶忙出来，果然他已经喝完了饮料，倒在了沙发上。可是怎么把他弄进去呢？我犯难了，找来一块布放在地上，把他裹了起来。赛虎在前面拽，我在后面推，费了好大事才把他弄进去。我累得坐在地上呼呼的喘气，赛虎兴奋地上蹿下跳的。不过还好，辛苦没白费，他们一家总算是团聚了。在跟大家见面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了，我来到地下室，只见小帅特别兴奋，一见我进来赶紧说：
小鱼妹子，我把他们都弄来了，现在我可以走了吧？
我冷冷地看着他说：再等等。他的笑容一下子就凝固了，说道：
再不走 我的整条胳膊就报废了。我不要那20万了，你给我10万就行，5万也行啊，要不我不要了。
我说再等等，推开了他。他张了张嘴，最终没敢吭声。我来到了小帅的爹娘面前，他们怔怔地看着我，我想他们肯定已经见过丧生狼口的那个女儿了。他们的脸上除了震惊还有痛心，我不知道是到底为了他们身受重伤的女儿痛心，还是为了求活命就出卖他们的儿子痛心。小芳的妈妈还认不清形势，嘴里骂：
小婊子，你心怎么这么狠呢？你个杂种。
小帅还是心疼他妈的：
妈，你别说了，我求你了。
我一个手势，赛虎就冲过去了，冲着他的脸就咬下去了。那一瞬间把他的半个嘴撕烂了，他惨叫着在地上翻滚。我心里的不忍早就在他破口大骂的时候消失了，见他如此，嘴角止不住地翘了起来。小帅的爹一直没吭声，坐在棺材里。这个棺材因为我的特殊改造，可以坐在里面，躺在里面，但就是出不来。他突然吼了一声：
都别吵了。
他家的三个活物都不吭了，定定地看着他。而我养的那两个活物本来就不吭声，坐在旁边看热闹。他转向我说：
小鱼，究竟是为了什么？
赛虎。我轻轻地叫了赛虎的名字，他一下就明白过来了，震惊地看着我。我知道他怎么想的。在你们看来那只是四只狗崽子，可是在我看来他们好像是我的亲人，我的孩子。本来你们家的蛮横，你们家的霸道跟我没有一毛钱关系，可为什么你们要摔死我的亲人呢？他的脸色有点变，可还是很镇定，说道：
那你想怎么样？
我轻轻地说：以命抵命，四命抵四命。他不信地看着我，似乎不相信我会做得如此决绝。 那边小帅已经跳了起来，骂道：小婊子，说话不算数是吧？你不是说我把他们骗过来你就放了我吗？
你让我走，你让我走啊。
说着他就大声地哭了起来。他妈看着他泪眼朦胧，他不相信他看得比命还重的儿子会让他以命换命。老头还是相对镇定的，毕竟是一家之主。小雨，你看那件事情是我们做的不对，三叔想办法给你补偿行吗？小芳跟小帅已经残疾了，怎么着也能抵了那四只狗崽子。叔再给你些钱啊，就算了行吗？我摇了摇头。开弓没有回头箭了，他一下子就哑了。我知道现在就算是我放过他们，他们也不可能放过我，他们自己也知道，明白这个道理的。一家人哭成一团，连哭带骂。我没理他们，锁上门走了。地下室里的人太多了，我跟赛虎打起十二分的精神，赛虎也变得特别警觉。我想我该拿谁先开刀呢？对于他们一家的消失，在村里没有引起一丝一毫的震动，只是因为小帅的妈在村里大肆招摇。想起这个我偷偷的笑了。我回过头来整理他们的行李，还真的是有所收获，现金20000多，还有金戒指金项链。他们家的银行卡跟衣服我让赛虎叼到远处的山上扔掉了。不过先拿谁开刀呢？就小帅吧，我决定了。再次来到地下室里，已经没有那么吵了。我想他们已经明白跟我来横的根本行不通。我来到地下室，他们赶紧坐了起来，神情紧张地盯着我。小芳更是拿仇恨的眼神，用那只独眼恨不得吃了我。我对他一笑。来到小帅跟前，他低着头，身子使劲地往后缩。我用链子把他固定到柱子上，他惊恐地喊：你要干什么？你放开我！我拿来了砍刀，他妈也吓得喊了起来。他爹还算镇定，连声说：有事好商量，有事好商量啊。我举起刀对着他的脚砍了下去。他拼了命地喊，可是我没客气，两刀砍断扔给赛虎，然后给他止血上药，再然后就走了。我还没出台阶就听见他妈的哭声，哭得撕心裂肺。现在知道哭了，把我的小狗崽子摔得支离破碎的时候笑得很开心吗？如果说刚开始他们一家还带点希望的话，那现在恐怕已经死心了。最心狠的人是小帅，最该死的人是小芳，因为如果不是他，他们不会去偷狗，若不是他，赛虎不可能伤了一只眼睛。最冷静的人是他们的爹，原来看着最厉害最爱搬弄是非的人，现在却是最显得无助的人。这两天的赛虎活蹦乱跳，连走路都好像带着风，不用我交代他就把整个院子守得密不透风。年来了，村里开始热闹起来，我家仍像往年一样在村子的最角落，没有鞭炮，没有对联，没有欢笑，只有一人一狗在大风大雨当中相互依偎。人情啊，从来都是最凉的东西，更何况奶奶跟爹的丑事传遍了四里八乡，我还有我的家早已成了别人眼中的禁忌。所以尽管地下室里关了那么多人，我一点也不用担心，因为没有人会来的。我来到地下室，小帅已经站不起来了，小芳还是一如既往地盯着我。我告诉他们 马上就过年了，让他们好好团聚一下。我会给他们做好丰盛的年夜饭，送他们上路。如果不老实的话，年也不用过了，提前上路也行啊。其他三个都没吭声，只有小帅呜呜呜地哭着。走的时候，我也没忘了从小帅身上割了些肉，毕竟咱也不能委屈了赛虎，不是吗？下午的时候，我把小帅安置到了那口大水缸里，他一直哭一直喊，他妈也哭，只有他爹看了看我，想了好半天说：小雨啊，一切都是我干的，你冲我来吧，把我的手脚砍掉，让我来给你的小狗偿命，你饶了我儿子行吗？说完了也哭了。小帅听到这句话也是拼命的喊呢、啊：是啊，小玉，都是他干的，这不关我的事儿，你关他，对，你关他，你砍了他，你放了我行吗？我没犹豫，狠狠地把他塞到缸里，盖上了盖子，只留下一个脑袋大的孔，让他的头探出来。我已经打听得很清楚了，小帅摔死了三个，他爹摔死了一个，他妈没动手，只是提议。小芳要他的狗是瞧得起他，他敢不给，咱都给他摔死，一个也不留。这些事儿都是事后用零食从小孩子的嘴里获得的详细资料。那么既然死在他手中的小狗最多，那么他应该受到的折磨也是最多的，否则还有公平吗？我把小帅安置好，把他妈从原来的位置靠到了柱子上。他吓坏了，真的吓坏了，拼命地往后缩。可是我又怎能让他如愿呢？我决定让他最后死，让他看着他的孩子受尽折磨，让他看着他所在乎的人一个个地消失在他的眼前，就像当初我的小狗崽子一样支离破碎地离开。而且他骗来父母，有了事情把责任就往别人身上推，无论如何我是不会放过他的，也不会让他很舒服的。我把刀贴到了他妈的脸上，他发着抖没敢喊，或许是害怕激怒我，直挺挺地抱着柱子站着，一动也不敢动。我拿着小刀轻轻地划过他的脸、眼睛、头皮，又绕了回来。他眼睛紧紧地闭着，可是我没放过他，狠狠地一弯，他的眼珠就掉了出来，惨叫一声晕过去了。我换来赛虎让他吃了，我知道就算他吃再多的眼睛，他的左眼也是不可能复原了。快过年了，我也去街上采购了一些年货，毕竟是他们一家最后一次过年，总得表示一下吧。而我也没有忘记赛虎，抽空去把小帅的四肢全部剁完了。小帅的伤口血流如注，我接了一些，晚上给赛虎当饮料来喝。为了不至于让他流血致死，我给他包扎了。地下室里前所未有的安静，除了我家的那两个活物之外，他们四个都透着绝望的光。小帅也没有力气再哭了，他爹也不再提起交换的事儿。可能是小帅的言语还有急切伤了他的心吧，也可能是我的残酷手法把他们的想法都吓退了。小帅本来就不帅，这下子更难看了，没有了四肢的他坐在缸里散发出种种臭味。而小芳也缩在墙角，因为舌头没有了不能叫骂，所以他改用目光充当利器，想要杀死我。老头的头发凌乱，神情憔悴，也不再求饶。没错，他们心里都明白，事情到了如此地步，不是他们死就是我亡。而他作为阶下囚，早已丧失了谈判的资格。而我家的那两个活物日夜不停地看着热闹，眸子里时刻闪烁着幸灾乐祸的光。对呀，他们两个在地下室里待了2年多了， 终于从侥幸、乞求、惊恐的心思里活了过来，而且看到比他们更倒霉的人，心里想必是找到了一些平衡的。大年三十的那天下起了雪，雪片像是鹅毛一般，半天功夫就把房子树木全部遮住了。到了傍晚，雪还没停，就只是小了一些。我决定今天晚上送他们上路。转眼之间天就黑了，我提着准备好的饭菜来到了地下室。饭菜不是特别多，我知道除了那两个活物，别人是没有多少胃口的。赛虎自然跟我形影不离，自从他受了伤以后，只要我在家，他就会在我的视线里。我知道他是怕我再受伤害。因为这两天的刻意打扫，地下室里没有太大的味道，而小帅也让他妈给他换了干净的衣服，虽然不是太精神，但总比前两天好多了吧。他不再说让我放了他的话，曾经暴躁的眼睛里闪烁着绝望。活着或许对现在的小帅来说只是折磨，小芳也没有了求生的欲望。当一个女孩失去了所有，又把家人害成如此模样，我想或许她也不想活着吧。而她的妈妈可能从她会说话的那一刻开始就没这么安静过。她呆呆地坐在地上，眼神迷离，不知道在想些什么。老头也不说话，小芳哑了，小帅只想自己活着，媳妇儿也是前所未有的安静，他又能再跟谁说话呢？我家的那两个从我进来就盯着我手里的饭菜，不停地抽动鼻子，所有的表情里只有四个字：迫不及待。事情到了如今这个地步，要么就安静地上路少些折磨，要么就轰轰烈烈地活着，但是少不了折磨。我把饭菜发了下去，一式七份，赛虎的是单独的，我怕他吃的他们不习惯。不久除了小帅外都放下了筷子，因为小帅没有手也没有脚了，我把他装在缸里，放在他妈妈可以触到的地方，方便照顾。就从小芳开始吧，毕竟曾经也有一丝丝的友谊在。如果他不让他家人去偷狗，如果我家的四个小狗崽子不死，我们就算不会有太多交集，也断然不会如此。我拿出麻绳跟一把刀，走到了小芳跟前。你选吧。他看着我很平静，指了指刀，眼睛一闭，手挥了挥。我知道他的意思是让我快点。我拿起刀走近他，他妈已经开始哭了，又是跪又是哭的。我看了看赛虎，他好像知道我在给他的孩子复仇，神情比往常沉静了一些，可还是挺激动的样子。小芳闭着眼，我把刀架在了他的脖子上。他挥了挥手，用那只独眼看着我，可我不怕，手起刀走，他就倒了。倒在血泊里的小芳抽搐着，我又迅速地补了一刀，他就不动了，只从喉咙里发出呼噜呼噜的声音。小芳的妈疯了，她啊啊的连声尖叫，也不管铁链了，狠狠的要挣脱。手腕上的手铐因为她的蛮力也把她手腕给磨破了，而这会儿她好像不知道疼了，使劲一拖，就看见一张手的皮脱了下来。我看她这样也吓了一跳，拿起一根铁棍狠狠地敲了下去，他瞪着眼睛直直地倒了。小帅闭着眼睛，他爹似乎不敢相信地看着我。我走到他爹的跟前说，三叔，本来咱们也没什么交集的，可现在已经成这样了，我不可能放你们走，你们也不会放过我的。我给你们准备了东西送你上路，来世做人自己要有主见呢。我拿出了准备好的一瓶安定， 递给他，无痛苦，见效快。他伸手接过，没有犹豫，整瓶就吞下去了。接下来就剩小帅了，我换来赛虎，小帅摔死了他三个狗崽子，又弄瞎了赛虎的一只眼睛。我早就说过，他的命是赛虎的。赛虎犹犹豫豫地走上前来，似乎还不能适应我把一条人命交给他的重任。我看了看他，摸了摸他的头以示鼓励。他看了看小帅，猛地扑了过去。小帅坐在缸里无处闪躲，只见赛虎一口咬住他的脸，猛地撕下来一半，顿时左边脸就血肉模糊了。然后赛虎又咬着他的一只耳朵也撕下来了。他没命的喊，没命的喊。那边的两个活物虽然早已见惯了各种血腥，可还是吓得缩在被子里瑟瑟发抖。小帅不停地喊：杀了我，杀了我吧，
爹，你替我说说话吧，你让他杀了我吧。
我看看赛虎，指着小帅的脖子。赛虎一口就咬了过去，小帅挣扎了几下也去了。他爹是最后一个走的，当他意识渐渐模糊，眼角就有泪了，不知道他在想什么。我没有虐待他，没有伤害他，甚至给了他一种最有尊严的死法。这是因为他不是一个罪大恶极的人，在家他什么都听媳妇儿的，在外他什么都听儿子的。如果不是为了保全自己，我还真想放他一马。可是不行啊，他不死我就得死。第二天起来，血已经停了，我还有大量的善后工作需要去做，一点也不敢懒散，早早的起来了。整个世界都是白的，我站在院子里，赛虎站在我身边。对呀，我不孤单的，我还有赛虎呢。来到地下室，心情没有好也没有不好。那两个活物看着我，我没说话，给他们发了干粮，又走到了小帅的跟前。他的头歪歪地躺在缸上，没有了一只耳朵，脸也被撕烂了，眼睛圆睁着，嘴巴仍旧保持着呼喊的状态。我打开缸把他弄了出来，他的四肢已经没有了，一个人只有小孩子一般的重量。我把他搬出来的时候一点也没费劲。我把他放在地上，看了看那边早已经死透的三个人，决定先收拾了他再说吧。我把赛虎能吃的肉割下来放在缸里，用盐拌好。要知道四个人赛虎肯定一时吃不完，而骨头还是放入捣臼，捣碎挖出来放在一个盆里。我发现赛虎不喜欢吃骨头，所以不再勉强他吃。可能是我的力气还太小吧，收拾完小帅已经到了夜里，大年初一就这么过去了。我出了地下室，还专门去大门口看了一下，大门口的血是完整的，没有一个脚印。跟平常一样，我只是一个让全世界都遗忘的人。接下来的几天，我陆续把他妈跟小芳的尸体如法炮制，已经有大半缸了，骨头打的糊也有一盆了。我的两条胳膊又酸又硬，仿佛已经不是自己的了。老头的尸体还在棺材里，如果有地方处理，我真的不愿意把它分了。可是没办法，我不想暴露自己啊。大年初六，雪已经化完了。我来到镇上买了砖沙子和水泥，既然他们无处去，那么就给妈妈的樱桃树砌一个台阶吧。有四个人陪着他，妈妈应该不会太寂寞。所有的一切做完已经是半个月后了，我没把他们家人分开，把他们砌成了一个整体的花园，这样他们就能永远的在一起了。花园围绕着樱桃树，不是很漂亮，但是很整洁。 学校开学了，这是我在这里过的最后一个学期。如果我离开的话，肯定不会再回来。地下室里的那两个得抽空处理好才是啊。开学了，已经高三的我像所有学生一样进入到了紧张的复习当中。春天来了，今年的樱桃树开花开得最多，粉红一片，那是妈妈最喜欢的颜色。奶奶的身体也越来越不好了，每次送干粮下去她都在咳嗽。而这些日子我也厌倦了杀戮，实在对他们的命提不起一点兴趣。我拿了药给她吃，她摇了摇头拒绝了。经过快三年的关押，数次的惊吓，她的头发全白了，许久没见阳光的肤色白得吓人，瘦的就只剩下一丁点了。现在即使我不再绑着他，他也不可能走出地下室的。这天他看我来送饭，眼里迸射出许久不见的光，有话跟我说。我来到他跟前，小玉，我对不起你，现在这样只是我的报应，我不怨你，我知道我撑不过去了，也没啥别的愿望，你能给我留个全尸吗？我求你了。说完哽咽地哭了，深陷的眼窝里满是泪水。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呢，可惜他迟来的忏悔只能使我不再怨恨，但却得不到我的原谅。我看着他点了点头，他的眼睛亮了起来。我想看看太阳，我想看看蓝天，行吗？他的语气近乎卑微，小心地看着我。我点头了，毕竟12岁以前他一直对我很好，尽管我不是他所盼望的男孙，但还是过得去的。我背着他几乎感觉不到他的重量。赛虎在一旁警惕地盯着，不远床上那个活物的眼中也充满了希望。我看着他背着奶奶出去了，他在身后呜呜地吼着，我知道他不是为了他的妈妈即将离去，他是为了即将一个人面对黑暗和死亡的恐惧。我不担心他出去卖我，他已经没有站立的力气了，三年没见阳光的他被阳光刺得睁不开眼。他大口大口地喘着气，呼吸着新鲜的空气，慢慢的急促起来了。最后他还没有忘记给他的儿子求情，让他也舒舒服服的去吧，别太受罪了。我摇了摇头，他或许想起了我的妈妈，叹了口气没再说话。快到凌晨的时候他就走了，等他咽下最后一口气，我就来到了村委会，找到了村长，新的村长，说奶奶昨天回来了，现在好像不太好。村长一听人命关天的事儿，叫了村医跟随着我来到家中。奶奶躺在床上早已没有了呼吸，村医上前一看说不行了，快发丧吧。我一听马上哭了起来。村长说，哎呀别担心了，我们会帮你的。村里的人陆续来了，我把赛虎关到爹的卧室，赛虎不停地叫着，没有人敢靠近的。陆陆续续的有人问我奶奶何时回来的，何时不舒服的，我何时去叫医生的，我一一作答。其实奶奶跟爹的丑事儿一直都是外村人津津乐道的话题，却是本村人不愿提及的话。很快在全村人或唏嘘或鄙视的目光当中，奶奶匆匆下葬了，我也完成了我的承诺。而地下室里的那个人知道奶奶走了，没有哭也没流泪。我告诉他，奶奶只是个传统的老人，年轻时从夫，老来时从子，我一直都知道真凶是谁。樱桃红了的季节，我迎来了高考。 成绩一直不错的我，考场也是正常发挥。出了考场的那一刻，我知道一切都该结束了。回到家，赛虎还是一如既往地对我撒着欢。或许狗的记忆不好，或许是狗的世界跟咱们不一样，到现在我依然没放下的仇恨，赛虎却放下了。来到地下室，看着那个骨瘦如柴的男人，没有了尊严，没有了自由，像狗一样的过了三年。可即使是这样，还是难消我心头之恨。我走上前去，拿起铁锤，手起锤落，只听扑的一声，脑浆溅了我一身。我没有停留，手不停地砸着，很快他的头就成了一堆血肉模糊的东西。我微微叹了口气，终于结束了。妈妈，你在天堂还好吗？几乎就在接到通知书的同一时间，我接到了村子拆迁的通知。作为家里的代表，我跟村民一起签了拆迁协议，开发商限我们在限期内搬离。我没有什么好整理的，只有地下室。我爹的尸体早就铺在了村长的旁边，我日日踩着他上学放学。我把所有的家具都搬了出来，堆在院子里的空地上，又接上了自来水，把地下室好好的冲洗了两遍，又把下水道用拖把堵住，慢慢放了一地下室水，撒上消毒液，慢慢的浸泡，也尽可能的消灭着一切痕迹。赛虎也跟着忙上忙下。我把院子里的樱桃树砍倒了，从里面挖出妈妈的骨头，好好拼装，放在一块铁板上，然后点燃底下的家具被褥，火光冲天呢。也有人来看热闹，我只是说烧了用不着，又带不走的旧物而已。他们又都离开了。火一直烧了两个多小时，待火熄灭，我从铁板上找出妈妈的骨灰，用瓶子细细装好，从此我再无牵挂。我要走了，地下室的水也早就放了，只留下斑驳的墙面。我提着一个旅行箱，里面有我最爱也是最爱我的人。赛虎跟着我亦步亦趋，我不能带着他坐火车，只能包车去学校。不管以后怎么样，浪迹天涯，相依为命。哦，对了，如果凑巧你也上大学，如果你有喜欢的女孩，如果她有只藏獒，如果她叫小玉，交往的时候你可千万别忘了问，你家有地下室吗？好了，这个叫做樱桃红了的故事全部演播完毕了，感谢您的收听。本故事作者水中飞鸟，节选自百度贴吧，由打开为您播讲，感谢您的收听。
本期故事演播完毕，想要了解大凯更多的精彩内容，敬请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大凯说，感谢您的收听。